请大家打开这个诗篇颂扬的教义部分第80页，主日七。诗篇颂扬80页，主日七。这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七个主日部分。20问：因着亚当，众人都灭亡了；是否因着基督，众人就都得救呢？不，只有那些借着真信心连于基督，并接受他一切恩惠的人，才能得救。21问：什么是真信心？真信心不仅是一种确实的知识，借此。我认定上帝在圣经中向我们所启示的一切皆为真理，也是一种坚定的信靠，是由圣灵通过福音在我里面做成的工作，使我确信，唯独出于上帝的恩典，唯独因基督的功德，就白白地将赦罪及永远的公义和拯救，不仅赐给别人，也赐给了我。22问。什么是基督徒所必须相信的？就是在福音里所应许我们的一切，也就是我们基督教不容置疑的大公信条、使徒信经中各项条款所简略的教训我们的。23问：这些条款是什么？共有12条款，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使徒信经。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上大学的人比较少，大概一个班里头大概有1/3的人到1/2的人，最多能够上大学。当时我的爸爸妈妈就反复的对我讲，你一定要考上大学，因为考上大学和没有考上大学差别会很大。考上大学的人呢？就意味着你是个干部，是一个知识分子，而没有考上大学，你就是一个工人。将来要走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。孩子们，你们知道，圣经有什么东西让人产生一个很大的差别吗？聪明的。和不聪明的会有一些差别，贫穷的和富足的也有一些差别，自由的和做奴隶的也有差别，但是这些差别都不是很大。最大的差别，孩子们，你们知道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"天壤之别"，就是天和地的差别。那么，圣经中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人有这么大的差别呢？天和地的差别，能够有天堂和地狱的差别，是因着一个东西，这就是信和不信产生了这么大的差别。信的人被救在天堂，不信的人被弃在地狱。信和不信在圣经中到了这样重要的地步，那么在圣经中最重要的，也就是在我们身上最重要的。我们有的人把考上一个大学当做最重要的，有的人把拿到一个学位当做最重要的，有的人把找到一份工作当做最重要的，有的人把拿到一个身份当做最重要的，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。不信的人会忙于这些认为重要的东西，甚至信的人因为当下的这个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也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后面，以至于我们信了很长时间以后，没有什么进步，反而在退步。 今天愿意上帝把我们的心意夺回，让我们把心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，就是上帝在圣经中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信心。对于不信的人，今天是关于你的生死的问题，对于心里口里头承认但心里头还没有对主的爱的人，今天你会听到什么是真信心和假信心，就知道自己是真信和假信，真信和假信的差别也是要天壤之别。那么对于真心相信的人，心里火热的弟兄姊妹，你们一定想渴望增加这个信心。今天你要来听怎样的来加增这个最重要的这一部分。今天正道的主题就是真信心。第一点，真信心是必要的。第二，真信心它的含义，它的特性是什么。第三点，真信心它信的是什么。真信心是人得救的唯一管道。真信心是人得救的唯一管道。我们首先看第一点，真信心的必要。第二十问，海德堡说，因着亚当众人都灭亡了，是否因着基督众人就都得救呢？回答，不，只有那些借着真信心连于基督并接受一切恩惠的人才能得救。不是人人得救，而是只有真信的人才得救。即使到了中国，我们也会在葬礼上，或者人死了之后家人在一起的时候，都会听说，哦，他已经在天上了。说这话的人他也不信上帝，他也不信，平时也不信，但是在很多人的心中好像死后就是去天堂的。这种人人去天堂的观点非常的普遍，非常的具有欺骗性。圣经没有说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必去天堂。圣经说的是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必有审判。但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看法呢，把审判跳过去，直接说死后就去天堂。而死后去不去天堂是前面有一个审判来决定的，审判之后才决定是去天堂和地狱。我们人们的美好的愿望是要去天堂，人们不愿意看到有审判这个事情，听到的话也跟没听到一样。这就是人的欺骗性，撒旦和世界这样的骗我们。不但不是人人得救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得救的人很少。马太福音7:13-14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的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找到这个窄路，能够进到这个窄门呢？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。圣经说，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；不信的罪已经定了。那为什么这个信是这么样的关键，能把人带到永生里面去呢？人借着真信心连于基督，而基督就是永生。二十问所说的连于，是指树枝新接上树干的意思。这个二十问是根据罗马书11关于树枝和树根的比喻而来的。孩子们，你们在树林里头走路的时候会看见一样的树有很多在一起，你会看见有些树是活的，有些树它已经枯干死了，但是死树上呢有好些树枝，有好些树枝。那些树枝如果你不管它们的话，这些树枝它会掉在地上，会烂掉的。但是如果有人把这个树枝 接在这个旁边这一样的树的这个树枝上、树干上，而且要切好，在好树上树枝要切成斜面，然后把这个死的树枝也切成一样的斜面，用绳子或者橡皮筋绑上，这个树枝它就活过来。亚当就是这样的一棵树，这个树大到了上面有几百亿个枝子，大大小小的枝子。但是亚当他死了，他的根，我们的根死了，上面的树枝就在慢慢的枯干和死去。在亚当的旁边有一棵生命树。这个生命树是末后的亚当，是基督。亚当树上枯干的树枝被接到，被砍下来以后，接到这个耶稣树上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树绑好，这个绑带就是信心。绑好之后，借着这个信心，被嫁接的这个树枝就活了。这是罗马书11章的关于树枝和树干的比喻。那么，这个树枝绑到生命树之后，它不仅得到了永生，而且成为了树的一部分。所以，树有的一切的好处，这个树枝也都有了。这个生命树是完全圣洁公义的。于是，这上面的树枝在上帝眼中是完全圣洁的。这个树是上帝的儿子，结果这树上面的树枝被称为上帝的儿子。这个树是万王之王，那么上面的树枝呢？它也与基督一同的作王。耶稣的一切的好处，就因为这样的被嫁接上以后，他就得着。亲爱的信徒啊，你我是谁？能够从那样几百亿枝的枯干的树中，被上帝给砍下来，要接到这个耶稣这个树上来？你比别人好在哪里？上帝照着他无限的怜悯，在你我每一天犯罪当中，他要把这个树枝要砍下来，让他离开这个亚当树，离开这个世界，把他嫁接到这样的一棵生命树里头，全是恩典，全是怜悯。我们中间还没有相信的人呢，你还愿意在亚当这个树待着吗？你知道吗？你这个生命，要么在亚当树上，要么在基督这个生命树上，不可能有别的地方的。你如果不在基督这个树上的话，你就一定在亚当这个树上。你要知道，亚当已经死了。孩子们，你们听过《泰坦尼克号》的故事？这是一个游轮，是一个很大很大豪华的一个船。当这个船在撞上了冰山之后，它就往下沉，没有人愿意在这个船上待着。即使这个船非常的豪华，但是人人都要离开。如果你没有相信耶稣基督，你所在的这个世界，在这个亚当，看起来是丰富的，看起来是这样的有意思的，但是这是一个慢慢下沉的一个船，它只是下沉的很慢很慢，你不知道。船上的人看见另外一艘船，是永生的船，是基督的船过来。他从外面看见你这个船在慢慢的 在下沉，他来叫你来过来，你的船正在下沉。这个永生的船看起来非常的简单，没有灯红酒绿，但是最重要的不是哪个地方豪华，哪个地方好玩好看，你最重要的是哪个地方可以救你的命。耶稣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来换性命呢？我们中间信主的弟兄姊妹，你已经离开了豪华的游轮，你进入了简简单单的诺亚方舟。在诺亚方舟里面，你拥有的是基督，你看似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。你所爱的那位在诺亚方舟里头，他对你说，我要带你到那最好的地方去。你为我的缘故离开了世界，离开了父母，离开了兄弟姊妹，我要赐给你百倍的。耶稣说，这世界和世界的情欲都要过去，但是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。只有真信心的人连于基督而得救，而信心以外的任何人事物都不能把我们连到基督那里去。我们的眼泪，我们的后悔，我们的好行为，我们一生行善，我们一生没有做过亏心事，我们一生都是个好人，都不能使你连于基督。唯独信心，信心原来是这样的关键，上帝这样的看重喜悦这个信心。那么什么叫做信心？什么叫做真信心呢？我们看第二点，就真信心的含义。第二十一问说，真信心有两样必须同时具有。第一，真信心是确实的知识；第二，真信心是坚定的信靠。真信心是确实的知识，真信心是以知识为基础的。真信心不是不知道什么我就相信，我就闭着眼睛往下跳，我就相信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，只要信就行，不管是什么你只要信就行，这叫做盲信和迷信。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以确实的知识为根基的，而这个知识不是科学的知识，不是你我的经验、人生的哲理和哲学，是确实的知识，是上帝的话语，是上帝写下来的话语。这个信心的基础非常关键，是最牢靠的根基。他牢靠到一个程度，耶稣说，天地都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你如果相信有一位上帝，相信上帝是不改变的上帝，那么你就知道他说的话他也不改变的。当你信他写下来的话语的时候，你把你的一切的行动都放在了最牢靠的这个磐石上。信心不是跟着感觉走，相信自己的感觉。有人相信这宇宙中好像有一股神秘的力量，这个力量就是上帝。有人相信各个宗教其实信的是一个神，有的人相信宗教是精神鸦片，有人相信没有上帝，有人相信这个那个。他们这些相信的根基是什么？依据是什么呢？最后说是，哦，这是我的想法，我的认识，人的想法，人的理论，还有说我的经验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上帝。 真信心不是去相信这些东西，他是相信写下来的神的话语。没有什么比神的话语更可靠了。我们的感觉不断的在变化，科学理论在不断的变化，社会理论也在变化，唯有神的话语是永远立定，一点一画也不能改变。我们相信的是这样的确实，确实到比天地还要确实。我问你，你相信什么？你相信的是非常确实的知识吗？几百年后，你现在所相信的还是确实的知识吗？很多人相信什么主义，为真理，为这个主义而热心，抛头颅洒鲜血，但是几百年后，这个主义还是真理吗？如果不符合圣经，一般来说，这个主义经过试验之后，就会发现这个主义里面有很多的假设，有很多的错误。于是，这个主义在风光一阵之后，就慢慢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，被一个新的一个什么主义所代替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渴望在信心上增长吗？那么，你首先要在圣经的知识上要长进。你可以在其他知识上来努力，但是更应当在永远不变的确实的知识上勤奋。你所努力学习的这个理论，这个知识，十年以后，它不是被推翻，也可能是被称为是过时的，但是圣经的真理比天地还长。信主的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想更想爱耶稣基督，更想信靠耶稣基督？总是觉得我怎么信心这么小啊？那么你首先要更认识耶稣基督，你是要了解他。你越了解耶稣基督，你就越爱耶稣基督，而对耶稣基督的了解就在圣经里面。借着圣灵的光照，你进入到耶稣的世界里头。玛利亚和马大在一起的时候，玛利亚就坐在耶稣的脚前来听到马大在服侍耶稣，马大就很不高兴，玛利亚在这里坐着不帮忙。耶稣回答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听神的话语，认识耶稣基督是必不可少的，是上好的福分。有些人服侍耶稣很热情，但时间长了以后慢慢就冷了。你想长时间的服侍主吗？你想信心总是在那增长吗？你就在听到当中，在神的话语当中，你来认识他，认识这确实的知识，而这个知识的核心在基督里面，透过耶稣来认识上帝。我们不仅借着听到读经来认识耶稣，认识上帝，上帝也常常使用我们生活的经历来认识圣经。我们有的时候读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我们听了以后我们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，但是当我们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突然明白我们心里头怎么这么狡诈的，立刻想出很巧妙的借口，借着这个事情我们认识了圣经是对的。我们对于耶稣的认识也是通过我们的经历，如果你经历了背叛，你就认识耶稣基督是背叛过的。你如果被人诽谤，哦，原来耶稣基督是被诽谤过的。如果你经历了苦难，你对耶稣基督认识就更深。 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，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来认识圣经和认识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总是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智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总是问神：“上帝呀，你要让我明白圣经的哪一句话，让我明白福音的哪一方面，让我认识耶稣的哪一点。”上帝就借着一切的苦难，让你来增加信心，因为上帝说：“人非有信，不能得神的喜悦。”就这样的，你的信心得以增长，得蒙神的喜悦。真信心是确实的知识，也是坚定的信靠。希伯来书11章1节说：“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”从希伯来书11章的上下文来看，所望之事不是自己想望的事实，想往的事情是上帝应许的事情，叫所望之事。是没有成就的上帝的应许，叫所望之事。那未见之事是指上帝告诉我们发生，但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叫未见之事，都是跟上帝有关系的。上帝告诉挪亚将要用洪水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未见之事。挪亚就信了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方舟，全家得救，这叫信。信不仅仅是知道上帝所说的是真的，而且是真的靠上了上帝的话语，以上帝所说的话语为基础来采取行动。如果说真信心的第一方面是侧重于人的确实的知识，是头脑的认知，这是对的，这是理智的话，那么信靠这第二方面就侧重于人的内心，是情感、意志和意志会带产生的行动。挪亚不仅仅是在理智上知道洪水要来是真的，而且是动了一个敬畏的心，而且他动手开始预备方舟。这两个加在一起才是信，信是一个全人的活动，它是全身心的，从头到心到手，全身心的一个一致的一种认识和信靠。我们人和人之间都有信，一个男孩向女孩求婚，得到女孩的同意，于是男孩应许一段时间之后要娶她为妻。那么，这个人和人之间的相信，应许就成了所望的之事，结婚就是未见的之事，还没有发生。但是信靠呢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应许，我现在就开始预备婚礼。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信靠，不是一种只是知道会有这个事情是真的，然后不用准备婚礼。等着发生以后再说。真信心是一种坚定的信靠，这个信靠的心是从哪里来的？不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，它是圣灵借着福音的讲道在人心里做成的。使徒行传16章14节，保罗在以弗所讲道的时候，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，主就开导他的心，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。罗马书10章10节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这个信心中的信靠这部分，是内心的活动，只有神能够生发这种对神的这个信靠。我们父母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我们对孩子反复讲，可能是几遍不够，还不行，几十遍，甚至几百遍。但是我们无论如何，我们好像只能改变一些外在的，好像不能改变内心。他内心从心底里发出来的，我们父母实在是做不到， 甚至说多了的话会引起人心的刚硬。好像里面有一个耳朵，有一个门关上，心里有个门关上一样，我们毫无办法。人心比石头都硬，谁能够改变人心呢？上帝没有难成的事，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垄沟的水随意流转，圣灵是如此的奥妙的工作，让人心苏醒，让灵魂苏醒，好像死人复活，他听到了福音，就靠上了这个福音。听到耶稣说，你信我的人罪得赦免，他就醒了以后，他就来接受。这是信靠，是圣灵那奇妙的工作。既然人心这种信靠这一面是圣灵在福音中讲到的工作，那么不信的人怎么才能相信呢？一方面要来听到，一方面你要祈求圣灵的工作。上帝的敌人为了想办法让你下地狱，他会想方设法不让你听到的，用各样的借口让你不要听到。就是你现在在听到，他也用各样的方法，用钱财的迷惑，世上的思虑，用各样的地方去塞进你的心里头，让你不要听到。这是你的仇敌在你身上做的，你无法听到福音，在你面前你也是要闭着眼睛的。你要祈求，你要祈求。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靠的心怎么增长？我们知识可以增长，这个信靠的心怎么办？我们为什么那么小信呢？遇到事情的时候好像又回到了那么小信的时候。同样是借着听到，借着神的话语和祈求圣灵，加上圣灵就是洗礼和圣餐，我们在听到之前做好预备。我们的信心是从听到来的，在礼拜六就要去读，去看礼拜天要讲的这个内容，预习默想，为主日祷告，晚上要早睡，一定要早睡，为了第二天主日能够养足精神，不要在讲道中打瞌睡。这一切都是肉体在攻击你，讲道当中你还要祷告，祈求圣灵的帮助，因为你的心会抵挡。求圣灵像开导吕底亚的那个心一样，他在讲道的时候开导你的心，让你留心听讲道。即使信徒，我们的心是死里复活的，但是心的大部分还是死亡的状态。我们有太多太多的罪，那个心的核心的部分已经是圣灵重新复活了，但是太多太多的部分还是在老我旧我在死亡当中，它是属肉体的。我们就在这样的有新生命和属肉体的这个大块的心当中，我们在祈求神，你继续的引导我这样的部分的心来悔改和相信你。我们在这部分心里头跟不信的人是一样的， 我们来到福音这里，请求上帝把那一部分心给他洁净了。我们讲道之后也是祷告，愿意能够行道，把听到的东西能够用身体力行的方式能够去做出来，而在做的过程当中才明白要讲的是什么。光听不做，你试试看，你明白吗？你上课的时候，你没有作业的话，你跟你有作业，明白的是一样的吗？就是在这样的，在听到，在神的话语，在祷告当中，你开始信靠他。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就是照着这样的方式来使人心苏醒的话，你就会这么做。你如果只是知道这些知识，不去做，你不信这些东西。我只是知道而已，哎呀，我有这个原因，那个原因，我不做，你就没有信靠。它就是一个知识。我们都羡慕信心很大的人，他哪来的这么大的信心？喜乐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是配合着福音的讲道和神的话语来的，是借着这个人的听到和他的祈祷。这样的人一般是会殷勤使用神的恩典的管道的人，他会在神的话语，特别在听道上专心，然后他就特别的祈求神来改变自己，然后在圣礼，在洗礼和圣餐之前，他认真的预备，好像一个乞丐一样，在那里又要得着喂养。反过来，一个对神的话语、对听道、对祷告、对圣礼都不太在乎的人，他不是没有信心，就是信心极小的人，他是面黄肌瘦的人，但他又不认为自己需要这些。这就是真信心的含义，就是确实的知识，又是坚定的信靠。那什么是假的信心呢？我们回想一下，我们一开始读的那四种土上撒种的比喻，有一个人撒种的，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被人践踏，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。耶稣就解释说，种子就是神的道，那些在路旁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随后魔鬼来，从他心里把道夺去，恐怕他们信了得救。魔鬼就是怕你得救，他把道从心里夺走，上帝的道没有进到心里去。这种土，一方面是指完全不信的人，他根本就不理会这个什么什么道，拒绝他的，但也有指一些他听了神的道，听了很多知识很多，但是就是不往心里去的人，也是第一种土。这种信心，我们叫做历史信心，就是改革中，在神学家们在不断的在总结圣经的时候，给它定义为历史信心。这个历史信心就是承认这些上帝的话语是真的，是历史真实发生的事情。耶稣基督童女怀孕生子是历史事实，死里复活也是。耶稣说信我的人得永生，这也是事实，但是仅此而已。他看这些东西就好像看历史书一样，他都知道这是历史，但是对他没有变化，他的心毫无所动。历史信心的人甚至可以相信一整套保守的改革中的教义，然而他就心硬的跟石头一样，他没有信靠。甚至是研究圣经的人，他把圣经当作是研究的对象，而不是信靠的对象。我们有的人听到，听了很多，增加了历史知识，增加了教育知识，增加了人生的哲理，但是心里没有信靠。这样的叫做历史信心，是第一种土，是不能得救的。假信心的第一种。第二种假信心呢，是到了心里面，但是暂时的， 神学家把它叫做暂时信心，有落在磐石上的，一出来就枯干了，因为得不着滋润。那些在磐石上的，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，但心中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相信，直至遇见试探就退后了。这样的人情感上很快接受福音，高兴欢喜，但是没有根，也就是得不到滋润。他在神的话语上，对耶稣的认识上很浅很少，但他对这些的反应是很快的，很喜乐的。他就以为这个就是信了。他对耶稣基督认识很少，而是这样的认识，当遇到一些试炼苦难的时候，他就倒了。他刚才说信耶稣这么好，可以得永生，可以当儿子，可以这样这样，结果发现，哎呦，我怎么遇到这么样的事情呢？这好在哪儿呢？祷告他也没用啊，我的病没有得到医治啊，我家里的苦难也没有得到解脱呀，这怎么回事？他不知道基督是谁，他对圣经知道的一点点，这个就是第二种徒，他很快就倒了。第一种徒是满脑袋知识，他没有信靠；第二个是一下就信靠，好像是信靠，但是没有什么知识。第三种假信心呢，在这个四种徒里头没有提到，在其他地方提到了，是马太福音7:22-23说，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行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这些人是奉耶稣的名赶鬼的人，能够行许多异能的人是不能得救的人。这些人信心呢，叫做神迹信心。这个神迹信心的话，一方面是指他能够行神迹，这叫神迹信心；还有的是我相信神迹一定会临到我身上，这也是；还有一种是在生活中经历了一些神迹以后，哎呀，我就信了，这也叫神迹信心。但是单独靠着这些信心的话，他不是真信心，他不是在基督里面的悔改那种相信，而是哎呦，我祷告以后突然我的病好了，我就相信了，就以此为满足，他就觉得自己是信了，没有悔改，不知道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是怎样的，他没有真知识，他就是有一个经历，有一个很切实的经历，根基是不对的。这三种都不能得救，这样的人对耶稣基督有一种惊讶敬佩，但是就这样，仅此而已。真信心与假信心不同，它是确实的知识，是根基在上帝的话语之上的，最牢靠的，不是靠你的神迹，靠你的经验，靠你的眼泪的，特别特别的根基牢靠的。另一方面是他坚定的信靠，信他这个牢靠的东西，就是基督，就是神。那么到底信的是什么？我们看真信心的所信，所信的内容和对象是什么呢？是上帝和福音的应许，而这个总结就是使徒信经。我们看信的对象和内容是什么，我们到底是信上帝，还是信耶稣，还是信福音，还是信福音的应许？应许就是答应的事情。我们信的是对象是三一上帝，我们所信的内容是上帝在福音里面的应许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马太福音28:18-20这么说，耶稣近前来，这是耶稣升天之前， 对他们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你们，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这个经文告诉我们，你们往普天下去要传的是什么呢？是传，是要传这个福音，是按照三位一体的神的名字施洗。所以你要传的这个福音，是在传这位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。这是你所信的。还有一处经文。约翰福音20章31节说：“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”这里特别提到的是信耶稣基督，并且还有一个应许，有永生。而把这两个加在一起，到底在信什么呢？使徒信经就是。福音忠实的总结，使徒信经十分简练的总结了整本圣经，就12句话。它是普世所有教会关于福音最权威、最精炼的总结。使徒信经分成三部分，而这三部分就是指向圣父、圣子和圣灵的。而最后的圣灵部分含着应许，而第二部分又是三部分中的重点，就把福音刚才我们提到的，到底我们信什么？我们信的是上帝和上帝的应许，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。于是使徒信经是以这样的方式，三部分，最大的部分是耶稣基督。然后在最后的部分，圣灵的部分，告诉你：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，有这样的宝贵的应许。大家有没有默想的习惯？清教徒特别强调默想，因为从这个知识到这个心理，常常是透过默想来进来的。我们听完了以后不想的话，好像被飞鸟拿走了一样，就没有了。但是在我们在默想的时候，容易往下进去。如果大家开车的时候，或者是平常要有什么事情，等几分钟的时候，稍微要想一下的时候，不是看手机，而是默想的时候，这个使徒信经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神学，是一个非常好的默想框架。你就默想《使徒信经》，新教徒默想的是四大项，一个是死亡、审判、天堂和地狱，他思考这个，而这几个都在这个《使徒信经》里头，而《使徒信经》更完整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你在床上睡不着。叫或者是躺一会儿那5分钟的时候，这句话就给你带来安慰，它滋润你的灵魂，它成为你生命的食物，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，灵魂的一部分。我们就这样的被使徒信经，这样的被他深深的被他吸引，在他默想。这是我们所深信的。将来我们。海德堡要留15个主日，一年中的1/3要讲的是《使徒信经》，《使徒信经》所引用的经文。我们回过来，这次讲到讲了什么？真信心是人得救的唯一的管道。我们信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说了半天，如果就用一句话来说，我们信的是上帝的应许。我们信上帝的应许，那么上帝是谁？三位一体的谁？应许是什么？是福音，是基督。 所以简单来说，我们信哪、啊、信哪、啊？你信什么？原来我们在信上帝的应许。亚伯拉罕就是因着上帝的应许，他就离开了哈兰，他就往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去了。他就在迦南地里的寄居，他也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但他向往那更美的城。我们今天，我们也因着亚伯拉罕的上帝同样的应许，应许啊，我们这些人就离开了世界了，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出来了。跟着他走了，我们也在向往一个更美的地方。这样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是信，因信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你是这样的一群人吗？你远远的看见基督，就撇下了世界。就走了，在你脸上有基督的荣光，在你心里有上帝的应许。阿门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都是要死的人。迟早要死的人，但是上帝对我们这些要死的人说：“你要出来，我要给你永生。”我们祈求，我们中间不信的，能够放下。手里的，所看为重要的，就起来，好像立位从税吏的税官里起来一样，就跟了耶稣了。我们也祈求，那已经跟随你的，他心里越来越相信，越来越坚定，他越来越确实。他把他的全部的生命都靠上了，为我们生而为我们的死的耶稣基督上面。主啊，救我！愿彼得沉下去的呼声，成为我们华语堂每一个人的呼声。主啊，救我们！脱离罪恶，我们要永远的赞美你，你的名是配得称颂的。我们这样祈求，是奉靠救赎主宝贵的名，阿门。